开谈不说《红楼梦》，读尽诗书也枉然。欢迎走进猫哥祥说《红楼梦》，我们一起品味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《红楼梦》啊。前面呢，我们看到贾宝玉又一次成长了。之前的几次成长，一次呢是因为跟两个丫头吵架，然后我干脆不要你们服侍了，自己在那儿续写《南华经》，这样呢就领悟了道家的思想。然后呢，因为跟林黛玉和史湘云两个人吵架，他夹在中间，然后又正好看了一部戏，里面唱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，于是呢他又领悟了佛家的思想。于是我告诉你啊，贾宝玉从那时候开始离他父亲要求的儒家是越走越远了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呢，他受到一个挫折教育，这个挫折不是太大，他以为整个世界都是他的，他以为世界上所有人都会为他流泪，但是突然发现原来不是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贾宝玉一次一次的在成长。那回来以后他就说一些疯话，他说原来我昨天说错了，原来我不可能得到你们所有人的眼泪。这样一说呢，他们你别忘了林黛玉和袭人两个人在一起说话的嘛，林黛玉当下见了宝玉如此形象，就知道又是从哪里着了魔了，也不便多问，就向他说，我才在母舅跟前听到明儿是薛姨妈的生日。母舅是谁啊？林黛玉的舅妈是谁？
贾赦或者贾赦。
那是舅舅。
什么？
那是舅舅啊，舅舅和舅妈是吧？
是说舅妈。
嗯。
那就是王夫人或邢夫人。
哎，我才在舅母跟前听说明儿是薛姨妈的生日。舅母会提到薛姨妈的生日，那这个舅母肯定指的是贾宝玉的妈妈，因为他们是姐妹嘛，是不是啊？听说明儿是薛姨妈的生日，叫我顺便来问你出去不出去。就是他们的生日肯定会在外面又吃啊又唱啊，是不是啊？但是不，这个不会在大观园里面嘛，所以就问你们是出去还是不出去。宝玉说，上回连大老爷的生日我也没去，这回子我又去，倘或碰见了人呢？就是上一回啊，大老爷就是贾赦，连贾赦的生日我都没去，我这次怎么能去呢？如果碰到了人呢，我一概都不去，这么热的又穿衣裳，我不去姨妈也未必恼，就是这么热的天我去还要再换换衣服，那我不去的话姨妈估计也不会生气。袭人忙说，这是什么话，他比不得大老爷，这里又住得近又是亲戚，你不去岂不叫他思量？就是他跟你的伯伯不一样，伯伯是自己人，你不去的话他还不好生气，那现在是一个亲戚，亲戚的话你还得照顾点他的面子，对吧？你不去的话他不是要想吗？说你怕热，只清早起来到那边磕个头，吃一盅茶再来岂不好？就是早上总不热吧，早上你去磕一个头，吃点茶你就回来，那不是很好吗？是不是？宝玉还没说话，林黛玉就先笑着说，你看着人家赶蚊子的份上也该去走走。这句话就听出点意思来了啊！你就看看人家替你赶蚊子的份上，你也该去走走啊！那林黛玉说的是谁替贾宝玉赶蚊子了？
薛宝钗。
哎，薛宝钗，因为前一天薛宝钗坐在贾宝玉的床边上，在那绣花，绣了两三个花瓣，还听到贾宝玉在那说和尚道士的话如何性格，但是恰恰这一句话林黛玉没听见，是不是啊？我不是说如果林黛玉听到这句话的话，其实林黛玉应该很感动很感动的，在梦里面都在维护他们俩之间的关系，在梦里面都要拒绝薛宝钗，这个事情如果让林黛玉知道那多好啊，可是偏偏他没听到，他看到的只是贾宝玉睡觉的时候薛宝钗在旁边，还旁边还摆了一个赶苍蝇用的佛尘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林黛玉心里有那么一点点吃醋，他说你看着人家赶蚊子的份上也该去走走，薛宝钗替你赶蚊子，他妈妈的生日你能不去吗？是这个意思吧？宝玉不解，宝玉当然不知道了，他睡着了他哪知道薛宝钗来过，是不是？他不解，忙问怎么赶蚊子。袭人就将昨日睡觉无人作伴宝姑娘做了一会儿的话说了出来。宝玉听了忙说，不该，我怎么睡着了，亵渎了他。什么叫亵渎了他呢？他是一个亲戚宝姐姐，宝姐姐到我们家来，我应该起来陪他的，可是我睡着了嘛，对不起他，这叫亵渎了他。一面说又说明日必去，就是明天这个生日我是一定要去的了，看在这个份上也得去嘛，是不是？正说着忽见史湘云穿着齐齐整整的走进来，辞说家里人打发来接他。史湘云在这住了有一段时间了，现在跑过来告辞啊，说家里打发着人来接他。宝玉林黛玉听说忙起来让座， 史湘云也不坐，宝林两个只得送他到前面。那史湘云只是眼泪汪汪的，就是要离开贾家了嘛，有点舍不得，何况他回家以后没有这么幸福的，他在自己家里是要干很多活的，你还记得吗？是吗？所以他眼泪汪汪的，见有他家的人在面前又不敢十分委屈，就是来接他的人是史家的人，你在史家的人面前表现得很委屈，那不是感觉不好吗？好像家里人亏待了你，实际上家里人确实亏待了，但是也不能表达出来，是不是？所以又不敢十分委屈，少时就是一会儿，薛宝钗赶来，越觉得缱绻难舍，就是越来越舍不下了。还是宝钗内心明白，他家人若回去告诉了他婶娘，就是他的婶婶啊，带他回去又恐要受气，因此倒催他走了。就是如果你还是不愿意走，不愿意走，这帮人回去跟他婶婶一说，你不又倒霉了吗？是不是？所以就催着他走了。众人送到二门前，宝玉还要往外送，倒是湘云拦住了。就是贾宝玉还要继续送送，湘云说你不要送了，就拦住他。一时回身又叫宝玉跟前，悄悄地嘱咐说，就是老太太想不起我来，你时常提着打发人接我去。史湘云跟贾宝玉说，如果贾母想不起要接我，你派人去接我，因为只要你们贾家派人去接我的话，我就有机会过来了，是不是？到这边来我们多幸福啊，在一起多开心啊，对吗？他说，如果老太太想不起我来，你时常提着打发人接我去。宝玉连连答应了，眼看着他上车去了，大家方才进来。要知端地，且听下回分解。第36回到此结束。第36回的内容叫绣鸳鸯梦照绛云轩。绣鸳鸯是谁的绣鸳鸯？做梦，梦是谁的做梦？知道吗？
知道。绣鸳鸯是薛宝钗，做梦的是贾宝玉。
对，梦照绛云轩，就是梦里面也能梦到贾宝玉自己的这个心事。绛云轩是贾宝玉睡觉的地方。下联
是绛云轩，不是贾府的吗？又不是大观园的。
我估计他会重新写那三个字贴到这里面来嘛，反正他自己写的贴的嘛，是不是？下面十分定情物梨香院，知道吗？贾宝玉去梨香院，终于想通了一个什么事？梨香院
想通了，不是谁都会为自己流泪。
哎，对对对，梨香院里面住的是那12个戏子嘛，是不是？他到那去要叫林官唱戏给他听，结果林官都不理他。后来林官跟贾强之间的对话，让他领悟到原来并不是每个人都会为我流泪的。这是第36回。37回，秋爽斋。秋爽斋是一个房屋，里面住的是谁？你那个纸在这儿的吧？啊，在那儿。秋爽斋里面住的是谁？你还记得吗？你可以查一下啊。
贾探春。
哎，贾探春。秋爽斋偶结海棠社，偶然的结了一个社，这个社叫海棠社。恒芜苑叶泥菊花题，在恒芜苑里面住的是谁？
对，薛宝钗。
哎，对，薛宝钗住的地方，夜里就想起了。
我看过资料啊，资料上是说海棠社的是，海棠社是由李纨管的，
是李纨管的，发起人是探春，知道吧？这一年贾政又点了学差。什么叫点了学差呢？就是到外面去当官去了。古代的当官有两种啊，一种叫京官，京官就是在京城里面皇帝身边，这种官是地位比较高，地方上的事情不要他管，他只要管中央的事。还有一种叫地方官，就是比如说江苏省省长，你再大也是个省长，你肯定不在北京，这叫地方官。京官呢，经常要到外面去走走，为什么呢？去考察一下外面的事儿，以及管管外面的事儿。这种呢，就叫点了学差。点学差是指到外面去管理教育的，也有管别的的。比如说啊，我叫你去管管外面的水利工程，外面有哪个地方在修水渠的，我不放心那里的人，从京城里调一个人去管管也可以的吧，对吧？这就叫就是京城里的官到外面去走走，叫钦差。现在呢，贾政又点了学差，于是就走了，于8月20日起身。8月20日，中秋都过掉了吧，对不对？这个季节到了秋天了吧？八月半是中秋吗？8月20日起身，是日，就是是日，就是这一天。这一天拜过宗祠及贾母起身。走之前要拜宗祠，宗祠里都是谁啊？都是自己家那些老祖宗，就是一辈一辈的祖先，他们都有牌位的，是不是啊？要跟他们告别，因为咱们现在坐个火车坐个飞机，说不定明天就回来了，那时候怎么可能啊，是不是啊？出去就几个月几年的，所以走之前要。
你就算火车飞机再快也不至于还一天去一趟，然后回来。
那如果我要去北京开会，我今天去开会，明天肯定回来了，是不是？就有这么快啊？但是那个时候，
对了，是从哪到北京？
就从咱们这儿到北京啊，飞机飞过去开个会，明天就飞回来呀、啊，就这么快、啊，对吧？但是那个时候一出去就是几个月，有的时候是几年，所以呢，要跟宗祠里的那些祖先们给告辞，当然活着的也要告辞啊，所以贾母那边也要告别，然后起身，宝玉、朱弟子等送到洒泪亭。什么叫洒泪亭啊？就是这个亭子是用来流眼泪的。但实际上，你说贾宝玉他老爸走，他会流眼泪吗？开心还来不及呢，因为他老爸在家的时候，要么骂骂，要么打打，从来也没有好好的有过什么沟通，是不是啊？那他老爸走不是最好的事吗？是吧？对，
所以是装样子的、
嗯。对，装样子肯定是要装的，假装哭肯定要的。
对了，
嗯，
是不是洒泪亭就说是专门用来送客的？
对，专门用来送别的这个亭子。这个名字，
那办丧事也是在这儿吗？
办丧事不用这个，就是送客用的，送到这里好，我们告别了，然后哭还要哭哭的，这叫洒泪亭。这个亭子的名字取名就叫洒泪亭，因为它的用处就是送客。却说贾政出门去以后，外面诸事不能多解，也就是说贾政的事情咱们就不写了，对不对啊？只写家里了，单表宝玉每日在园中任意纵性狂荡，你看再也没人管了吧，是不是？任意纵性狂荡，真把光阴虚度，岁月空天，就是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的浪费掉了。这日正无聊之际，玩够了嘛，什么都玩过了，是不是？无聊之际，那怎么玩才能新鲜呢？就想新鲜的玩法。
之前他玩定了是小四给他买了外书。
哎，对，小四给他买了书。这一回呢，是探春想出了一个点子，只见翠墨进来，翠墨是探春的丫鬟，翠墨来呢，手里拿着一副花笺送与他，这个笺啊就是信纸，咱们现在写信往往会拿出一张彩色的信纸，上面还印刷了一个很漂亮的花纹，在那上面写字，当然现在写信的人越来越少了啊，是不是？拿起手机来聊个天 QQ 微信是吧，那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们还写信，那种彩色的信纸啊比较贵，舍不得，一般都用白纸写写的，比如说做一本撕一张下来写写，对吧？那个便宜嘛，但是如果给重要的人写呢会用那种纸写。这个花笺呢就是什么呢，就是买来就是现成的。嗯，
现在还是现在还也不是很是说哈，不搞信纸，搞信纸主要是有一种感觉。对了，明信片就是
对
这样的。
现在你到你们学校的小卖部应该能买到信纸，彩色的，上面有花纹的，应该有，是不是？但是不多了，现在写信的人少了嘛。拿着这个来送给他，宝玉说：“可是我忘了，才说要瞧三妹妹去的，就是他看到翠墨来了以后就想起来了。哎呀，我说过要去看看三妹妹的，就是探春的。”可好些了，就是探春生病了，前面就提了一句话，探春生病了啊，因为前面有一次别人都来了，就探春没来，书里提了一句说生病了。这回宝玉说，我可忘了，才说要瞧三妹妹去的，可好些了，你偏走来，就是你却来了。翠墨说，姑娘好了，今儿也不吃药了，就是病已经好了，现在不用再吃药了，不过是凉着一点，就是也没什么大病啊，就是着了点凉。宝玉听说便展开那花笺看时，上面写道，下面这一封信呢是用古代的那种文笔写的，我们不容易懂啊。说弟，这个弟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妹妹，女字旁一个弟。以前起名字经常用这个字起，比如说啊，生了一个女儿叫招弟，为什么叫招弟知道吗？希望她给我带来一个弟弟，我要生二胎要有一个男的，懂这个意思吗？
嗯，
招弟，再生又是一个女儿，再招，又生一个女儿，还招。那当然这是笑话啊。那么你去到我们老家去啊，就看跟你奶奶这一辈的人，你看到很多人。
那假如是生了男孩之后是生女孩呢？
哎，那个就不一样了。你回到老家去，就是我的老家啊，你的爷爷奶奶那里，如果你有幸去了解一下谁叫什么名字的，比方说你的大奶奶就是我伯伯的老婆，就是我的伯母啊，她的名字叫腊地，腊是腊月里的腊，估计她是冬天生的，第二个字就是地，知道吗？那个时候取名字很多人都用这个字的，就是因为希望再生一个儿子的意思，用这个名字。那现在贾探春用这个弟来自称，就是说我是妹妹，但是他不用妹，他用的弟这个字啊，说弟探，探春就是探嘛，是不是啊？谨奉，谨是恭谨小心的意思，奉捧上，就是我是妹妹叫探春，我小心的捧上 这封信，知道这个意思了吧？帝叹景凤，下面说二兄闻机，闻机是什么？闻机就是书桌，就是这封信啊，我不敢交到你手里，我就放在你桌子上，你爱看不看，你想看就看，不想看你扔了，就这个意思。因为你总不能说这个信很重要，你必须看啊，你总不能这么说，是不是？是吧？他说帝叹景凤，二兄闻机，就是我小心的谨慎的把这封信放到你的桌上的意思，但是实际上也不是放桌上的，实际上也是交到手里的，写必须这么客气的写，明白吧？以前写信都这样写的啊。说前夕星际，前夕就是前天晚上，前天晚上刚刚天晴，际就是晴天，下过雨以后的晴叫际。还记得这个际月难逢，彩云易散吗？就是在第五回里面晴雯的判词。前夕星际就是前天啊，下过雨以后刚刚晴朗，月色如洗，就是月亮很干净，像洗过的一样。因惜清景难逢，就是觉得珍惜这个景色很难遇到，惧忍就卧，我怎么忍心去睡觉呢？这么好的景色我不看，我怎么忍心去睡觉呢？时漏已三转，漏就是计时器，在《红楼梦》的那个年代已经有手表了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再往前，没有手表没有钟的时候用什么？用滴水计时，那个叫漏，知道吗？
好像是铜壶滴漏。
哎，对，时漏已三转，就是已经到了三更天了啊。那个时候已经到三更天了，犹徘徊于铜槛之下，就是我还在那个门槛那儿徘徊，我舍不得睡觉，因为这个景色好，是不是啊？犹徘徊于铜槛之下，为防风露所欺，就是我不小心被风吹了，被露水给沾了，以致彩星之患。彩星就是我要吃药了，就是生病了。所以他说我之所以生病是什么？因为下过雨以后月色非常干净，我不忍心去睡觉，我要看这个景色，然后就生病了。昨蒙亲劳抚足，昨天感谢你亲自来嘱咐我，就是我生病你来看望我，对不对啊？父又数遣侍儿问切，就是数就是几次，又有几次派人来问我，就是你亲自来问过我，你还几次派人来问我，兼以鲜荔，荔就是荔枝，你吃过的是不是啊？新鲜的荔枝嘛，你还拿新鲜的荔枝并真亲墨迹见赐，见什么见什么，我跟你讲到过啊，你把什么东西给我，我可以说见赐，你把什么告诉我，我可以说见告，对不对？这个见赐就是你送东西给我了，送什么呢？两种东西，一个是新鲜的荔枝，还一个是真亲墨迹，颜真卿的亲笔。颜真卿知道吗？你写楷书要么写颜真卿的，要么写柳公权的，对吧？所以在他生病期间，贾宝玉给他荔枝吃，还给他颜真卿的亲笔的字迹，和通贯惠爱之生哉，就是我这么样生个病啊，我怎么忍心你对我这么好呢？今因伏击平床楚墨之时，就是伏在茶几上，我靠着床，我在默默地想的时候，因思及历来古人中楚民工力敌之场，就是古代人里面有很多人在名利场之中游之一仙山滴水之区，远招近依。这两句话什么意思？很难懂啊。就是古代那些人，他们当官呢，或者说去做生意啊什么的，他们往往会图名利，对不对？人就是要图名利的嘛。可是他们在图名利之外，还有一个什么地方呢？还有一个风景很好的地方，在那个地方他们愿意接待自己的朋友，用真心相对，就是除了名利以外，他们也有真性情的。是讲他们的古代人啊，说远招近依，就是远的朋友我把他请过来，近的朋友我也把他请过来，叫远招近依。投匣攀援，就是指我把你的车看住，不让你走了，你别走了，住在我家吧。误结二三同志盘桓于其中，就是一定要结交几三个好朋友。这个同志就是志趣相投，咱们现在还有同志这个词，对不对？现在同志这个词用的很多很多了，在古代同志不是连在一起说的，是指志趣相投分开来读的。咱们现在同志同志连在一起的，是不是？或树祠坛，有的是立一个祠坛，或开营舍，有的是立一个诗社，营就是营诗嘛，对不对？虽一时之偶性，遂成千古佳谈，就是古代那么多人偶然之间在一起写诗写词，但是后来留下千年的佳话，就是让大家都在传闻，是吧？说弟虽不才，弟就是妹妹啊，妹妹我虽然没有什么才华，却同刀妻处于泉石之间，就是我也喜欢在这种山泉啊石头啊之间，我也喜欢这样的一种风格。而兼慕薛林之际，我仰慕薛宝钗和林黛玉的能力风采，他们的文采很好呀，是不是啊？说风亭月榭，魏燕及诗人，就是那我那个庭院啊， 亭和榭你都知道的是不是啊？风亭月榭之治，我那个地方没有宴集诗人，还没有请过诗人，杏帘西挑或可醉飞银盏，就是我那个帘子挑起来，小溪边的桃子，这个不是西挑啊，西桃啊，西小溪边的那个桃林下面也可以让那些吟诗的人去喝点酒，说俗谓帘舍之雄才，谁说当年那个结社的那种人独许须眉，须眉就是男人啊，谁说只有男人可以结社呀，我不能吗，我是个女人我不能吗，是不是说俗谓帘舍之雄才，独许须眉，只以东山之雅慧让于脂粉，脂粉很好理解，就是女人，是不是东山之雅慧是什么意思呢，就是当年啊，在晋朝，晋朝你知道吗，是在三国以后的那个朝代啊，晋朝就有很有名的一次聚会，那次聚会呢有很多很多文化人在一起，然后留下了很多诗词歌赋，我们千百年来一直在歌颂当年的那个聚会，他说那个东山之雅慧也可以让我们女人来做做呀，说若门照雪而来，如果你愿意很高兴的来的话，地则扫花以待，我愿意把这个地上扫一扫让你来，地上扫一扫就表示恭敬嘛，我请你来的嘛，是不是啊，此景奉，这是我小心的写了一封信给你的，听出来了吗？探春要请贾宝玉干什么？
办诗社。
哎，对，办诗社。但是探春写的这个信啊，我们一般读是很难读懂的了，因为这里面用到古代的那种文体，而且呢还有很多典故，所以呢不容易懂。那么作者一定是有意的要告诉你，古代人写文章也有很多种不同的风格，所以隔了三行字以后又是一封信。这一封信是不怎么认识字的人，没有探春这样的文化的人，是贾云写的。贾云写的信一定比这个差多了，那究竟多差呢？我们待会儿再来分析啊。今天我们来欣赏一封古代的书信。贾探春毕竟是读书的，所以他完全懂得书信的格式要求和书面语语法，这就不难懂得贾探春平时跟大家聊天说的是白话文，为什么拿起笔来就写这么一封文绉绉的书信。探春在宝玉面前自称为帝，这是古代的书面语，帝这个字在古代也不算多么常用，因为也仅仅用于书面，口头上是不说的，不过这么一个不常用的字在新中国时期变成了常用字，真是一种无语的境界。有很多文化现象咱们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，那就是第一个把女孩子比作鲜花的才叫天才。我觉得第一个给女儿取名为招娣的未必有多么土吧，但是你抬头一看，整个村有十七八个娣，你一定有吐血的欲望。猫哥借着这个机会再给大家普及一个汉语言语法知识，大家平时说话的时候有些话经常是脱口而出，但是你根本不懂得这里面的语法，什么主谓宾了，什么定语状语了，什么倒装了，其实你从来就没学过，但是你一定会用。猫哥我举一个例子啊，大家往往会说到某人被打了，某人被骂了，某人被骗了，某人被罚款了，可是你一般不会说某人被奖励了，某人被表扬了，某人被另一个人告知了真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中国自己的语言里被动句并不太多，而且也不明显。后来引进英语的时候，发现英语语法里的被动句是很明显的体现出来的，就像英语里必须很明显的体现时态和复数一样，这些都是对原来汉语的挑战。人们把英语作品翻译成汉语的过程中，多多少少要受到影响，所以从清末民国开始，汉语发生了一系列变化，就是时态、复数、被动句变得更明显了，但是毕竟还保留着中国人自己的习惯。在此之前，我们中国也有自己的被动句，但是语法极为精炼，比如请见告、请见赐，这种见字的用法只有褒义而不用于贬义，又由于太精炼，现在也不怎么用了。贬义的被动句呢，一般都是这样说的，为某某人所杀。英语语法闯进来以后，早在民国初年，被字的用法是专门用于贬义的，从不用于褒义。 所以一直到现在，大家虽然不知道这个总结，但至少觉得有些用法比较怪。其实任何一种语言，我们都是先学会了说，学会了听，最后才学它的语法知识的。甚至我们根本不用学什么语法知识，所以猫哥比较反感现代英语教育，从上课的第一天起就在教语法，有病啊。你看英国的小孩，美国的小孩，一岁开始学英语，他学语法了没？有一次在猫哥的听友讨论群中，就有人提到怎样让小孩学好英语，我就说了一句话，你要培养一个跟英国人对答如流的小孩，或者要培养一个考过英语专业八级的小孩，是不一样的。如果您觉得猫哥的读书分享有益有趣，欢迎您点击订阅，这样您将在第一时间收到猫哥的更新提醒。如果您有什么要对猫哥说的，不管是赞还是批评，不管是提建议还是唠唠嗑，欢迎您在节目下方留言。您也可以加猫哥的公众号，四个字，猫哥在线。您还可以加入猫哥的听友群中，微信群呢，用语音节目没有办法说清，还是 QQ 群方便，群号为84996689。不管加入 QQ 群还是微信群，还是在节目下留言，还是在公众号留言，您都可以围绕着书中的智慧和读书的乐趣畅所欲言。好，再见。